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以往我们都懂讲啦，以色列人最叻嘅工作系乜嘢呢？就是放羊，是一个畜牧业为主嘅群体。但系我哋见到咧，去到以色列嘅时候，摩西成日讲个地嘅概念啊，就系讲到咧，以色列人要由一个畜牧嘅群体咧，就转型有部分咧成为农耕嘅群体，拥有自己永久嘅土地。咁好明显啦，畜牧业嘅群体可以带住啲羊四围走，但系农耕嘅群体，你嗰块田喺度，你就要陪伴嗰啲庄稼成熟噶啦嘛。所以其实你见到咧，有呢个嘅献馨香嘅制咧，亦都开始有素制嘅出现，其实就代表紧成个民族咧一个嘅转型。就让我哋今日开始我哋嘅穿越圣经，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24章1-23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重温这一部分的重点。《利未记》24章1-23节是讲述到有关圣所管理的条例，包括点灯的规定、陈设饼的摆放，以及神公正的判例等等。灯台同埋陈设饼嘅桌子都摆放喺会幕圣所里边。灯台上面有灯七盏，喺会幕里边咧系长燃不灭嘅，用青橄榄油嚟到作为燃料。圣所就系靠呢啲灯嚟到照明，由大祭司去负责管理。咁样让人联想到照亮世人嘅真光系耶稣基督。正如约翰福音8章12节记载的这样，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信徒肩负着传福音的使命，有责任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彰显基督的救恩之光。陈设饼虽然在出埃及记25章23-30节那里有所提及，但是详细的记述呢，就是记载在利未记24章5-9节。这12个饼每隔7日更换一次，换饼是在安息日举行的，祭司可以在圣处食换了下来的饼。利未记24章10-16节讲述关于亵渎神圣名或者咒诅神的人，神的处罚就是将他带到营外，让全会众用石头将他打死。以现代人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刑罚似乎是过于严厉。不过从这件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神对于他所期望的，就是对于他和选民的关系是非常的看重。我们常常会凭着自己的意思 好随便咁以神嘅名字嚟到起誓，但系起誓之后呢，行事为人就好似冇神一样。嗱，咁样其实系好危险嘅。神期望选民好自觉咁远离罪恶，要小心自己嘅言行，并且要敬畏神，凡事都应该由神嚟到作最后嘅决定嘅。利未记24:17-22，呢度记载嘅系神俾判官嘅法规，而唔系赞同人去亲身报复。实际上呢一段经文系话刑罚呢必须同罪行相符，系唔可以超越嗰个限度。摩西律法不但引导以色列人嘅经济生活，亦都影响咗巴勒斯坦嘅经济活动。呢啲系利未记25嘅重点啦。呢啲律法呢必须喺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以后，先至能够实施。而喺旷野地呢系冇办法施行嘅。呢一章多次重复提到地呢一个字，例如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要守圣安息，仲有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遍地这个词语出现了10之多，这一章所讲的都是与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有关。摩西律法的经济法则是针对特定的族群，以色列人特定的区域就是巴勒斯坦，特定的产业是农业。有些人就想将旧约律法呢塞入教会里面作为典型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呢它其实不适用在现在的任何地方的。我们要记得这些律法呢是给特定区域的特定百姓的。一个人读利未记或者圣经的任何一卷书的时候，是一定会注意到7这个数字呢重复出现，7是代表完全，但并不表示每一件事都是完美。利未记当中重复出现到7，同启示录的7又是绝对有关。这两卷书都用了7这个数字。在利未记，百姓作息的历法和宗教的历法都是用7来到分段的。第七日、第七个礼拜、第七个月、第七年。历法呢就是按照住安息的时间段落来到去转动。利未记的法典在7个循环里面去运作。启示录亦都一样。神在第七日安息，不是因为神累，而是神已经在6日完成了创造的工。到第七日已经没有工要做了。安息日成为了量度时间的基本单位，从安息日开始，时间无限地延长。以色列律法彰显出神的慈爱，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通过律法的制定就得到彰显。神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平等地自由地来到去生活，就颁布了永远消除贫富的律法。只有在经济分配公平公义的基础上面，才能够阻止产生贫富贵贱的制度。通过这样的律法，让人清楚自己呢不过是神的管家。这一章的内容涉及两大部分，即是有关安息年的规定，以及有关禧年的规定。这两部分内容都让人联想到神将来要成就的天国恩典。利未记25:1-2记载，耶和华在西乃山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在利未记1:1那里，神从会幕当中对摩西说话，现在场景又回到西乃山，这里所颁布的律法要等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后才生效的。地土和人一样都要守安息，实在太奇妙了。第七日是人的安息日，第七年 是地的安息年。我们要回到神的创造，在第七日神歇了手上的工，因为创造的工已经完成了。安息就是休息的意思，最根本的意义就是救赎中的安息。希伯来书四章九至十一节说，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这里经文里面的安息就是守安息日的意思。从农业科技的观点来看，每隔七年让土地休耕一年，这样对土地是有益的。对于那些耕种的农民和牲畜来说，在安息年或者他们就要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换一种的工种都算是一种休息。土地的安息年亦都是让以色列人不要贪求。以色列人破坏了守安息年的规定，以致被掳到巴比伦达到七十年之久。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这就应验耶和华藉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直满了七十年。在四百九十年间，以色列人没有守到七十个安息年，所以他们就被掳七十年。利未记的二十五章这里的经文继续了第二十三章讲述到圣日节期的定例，但是将安息日的原则延伸到第七年和第七个七年。第七年定为安息年，第五十年就定为禧年。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到四节记载，六年要耕种田地，也要修理葡萄园，收藏地的出产。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在安息年的定例之中，土地要六年用来出产农作物，但是到了第七年就必须停止耕耘。神设立安息年的目的是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让劳动者得到休息。第二，让贫苦寄居者得到粮食。第三，让土地自身得到休息和调节，不致过分的使用。第四，希伯来仆人得着自由。第五，以色列百姓可以藉此默想律法。这段经文很清楚地说明了安息年和土地是有关的。以色列人要耕种修理葡萄园六年，到了第七年就不种地亦都不修理葡萄园。创世纪三章十七至十九节和罗马书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的经文给我们知道，因为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神施行审判，这个是对人对土地的咒诅。人要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到要食的东西，将来终有一日由创世以来的咒诅都要挪去。很多的农民都挨过苦头，学过教训，就是一定要让土地可以休耕，否则最后就会成为一片荒地。安息年实在是神赐予农民的耕作准则，真是有趣，连农耕的事情神都这么在行。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从安息年条例来看，神并没有按照犹太传统制定进入迦南的第一年为第一个安息年， 而是在基本征服了迦南，进入迦南的第七年才定为安息年。利未记二十五章五至七节经文记载，为乐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地在安息年所出的，要给你和你的仆人、婢女、雇工人并寄居的外人当食物。这年的土产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自长的庄稼所指的就是上一年跌了在地上的谷粒长大所结出的果实。没有修理的葡萄树所指的就是没有修剪枝子饮得它生长的那些葡萄树。不可摘取，意思就是安息年的出产不能够据为个人所有地收藏起来的。这些出产是全体以色列人的共同财产，特别是那些贫穷的人的财产。安息年所出的指在安息年生长并且结出的果实。神就是这样特别规定了安息年的出产去作为穷人或者是动物的食物，使任何人都能够享受得到安息年的喜乐。这里呢说明了百姓在安息年亦都会得到日常所需的供应。地土的出产丰厚度呢是不需要年年去耕种的。在亚伯拉罕的年代，幼法拉底河沿岸的山谷里面根本就不需要耕作，地土就会出产谷物的了。以色列的土产呢足够供应地土的主人、仆人、雇工和寄居的人来到食用的。牛群去吃休耕土地的牧草可能还会长得更加肥壮。而在安息年，无论人或者是牲畜，以色列人亦或是外邦人，贫穷的或者富贵，神都在这里看顾。选民日常所需要的饮食是一无所缺的。不过呢，选民就不可以将收成的土产拿出去卖。好多年前呢，有一个守安息日的葡萄园主，他去挑战牧师，他就问牧师，你为什么不守安息日？牧师回答他，一个礼拜有七日，其实牧师日日都守着安息日，因为新约时代的信徒已经进入基督救赎的安息里面，守的不再是旧约的安息日了。信徒呢就只是需要停低自己手上的工作去信靠耶稣基督，因此信徒能够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每一日呢都是安息日了。这个原主呢他就不接受牧师的讲法，牧师继续就问原主，那你是不是守摩西律法的？你好像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守安息啊？这位原主呢就岌头说，是啊。跟着牧师就告诉他，以前的以色列人不只守安息日啊，还要守安息年的。而安息年的时候呢，穷人可以入到去葡萄园那里采葡萄。牧师跟着就问这个原主，你什么时候守安息年啊？等我呢可以入你的葡萄园那里摘葡萄、哦。原主说，嘿，没有我的许可，边个都不可以入我的葡萄园的。所以呢，其实这个原主根本就没有完全去遵守摩西律法，亦都没有守安息年，没有守禧年。我们要知道，神藉着安息年教导着以色列人几个功课。神不允许任何人来独占土地，令到穷者更穷。神设立安息年是同时保护土地亦都保护穷人。神教导着选民，土地是受到咒诅的，但是终有一日地土会有丰盛的出产。今日人类担心人口爆炸，粮食不足， 但是当咒诅被挪走的时候，土地呢必定有丰盛的出产。神会供应人类的需要，因为神是大地的主宰。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二十五章一到七节讲述了有关安息年的条例。以色列主要的节期都是跟神创造所用的时间是有关的，好像七日一次的安息日，每年七月的各种节期仪式，譬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而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等等，这些节期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安息年和安息日是具有相同的属灵意义，目的是要选民在神面前享受真正的安息，和神有更深的交通。利未记二十五章八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这里又有连续的七出现了，七个安息年一共是四十九年，跟着下一年即是第五十年就是禧年。今天我们根据租借的制度去运作，或者会有五十年或者九十九年的租约出现，神都是用这样的时间单位来运作的。每一个世纪会有两个禧年。利未记二十五章九节，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七个安息年是休息的年份，下一年即是第五十年就是禧年，亦都是休息的年份。这样就是说第四十九和第五十年都是休息的年份。在禧年的赎罪日宣布恩典、喜乐、自由和恢复，让人知道首先应该认罪，神的恩典才能够临到。一个建立在守安息架构之下的国家，第五十年的赎罪日是整个安息架构的高峰。这一年是禧年，在摩西律法的经济体制之下，是大家期待的欢欣节期。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之后，他们散居各处，很难理解一声号角怎能够从但传到去别士巴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号角一阵阵响起，预告禧年的来到。我想应该是从会幕或者是圣殿去吹响第一声的号角，然后有人站在听得到号角声的地方吹第二个号角，是这样一声接住一声，直到传遍整个迦南地。利未记二十五章十节，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禧年原文翻译是羊角之年，因为这一年是以吹羊角作为一个记号。禧年在经过七个安息年之后的第五十年来举行，在赎罪日当日吹羊角宣布禧年开始。设立禧年表示土地是神所有的，这一年所有的奴仆可以得到释放，土地也都归回原来的主人。因此禧年在以西结书四十六章十七节又被称为自由之年，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四节被称为赎罪之年，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又被称为耶和华的恩年。当时的人可以抵押他们的土地，但是到了禧年，所有的土地都要归还原来的主人。神用这个法则确保土地不会脱离原本的地主。土地可以脱手五十年，而到了禧年就要归还原主或者是他的后裔。人如果被卖为奴，到了禧年号角一响，他就恢复自由身了。禧年的号角粉碎了一切的枷锁束缚，我们都是这样得到释放的。号角这个词语在希腊文当中就是宣告报信的意思。禧年让我们联想到 新约恩典时代，福音传给那些被罪所挟制、被撒旦所俘虏的人。罗马书六章十七至十八节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禧年让一切都恢复自由，所有的抵押借款都取消。当你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所有的罪的问题都解决了，基督为你担当所有的刑罚，所有的债都了结了，你恢复自由身了。耶稣基督使你得到自由。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路加福音四章十七至二十一节，讲到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教训众人。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一段的经文和禧年相互呼应，很有意思的。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就是报信去吹角，伤心的得医治，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就是禧年。而千禧年的道理是关乎以色列国的，或者它就是禧年终极的实现。我鼓励你们可以阅读以赛亚书的十一章、三十五章、四十章、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三章、尼加书的第四章和启示录第二十章。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收你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禧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禧年就是土地的安息年，不可以耕种，神应许会供应选民一切所需，神的子民只要顺服，神必定会供应。今日的经文分享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踏入鼠年的年尾，希望都可以收到同你一起的分享。我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抬头万丰收就得了。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拜拜。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真心说离的远，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为我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